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谢谢。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再读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想我们有一点的解释。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地方更好的翻译是，圣洁的弟兄啊，属天呼召的同伴啊。圣洁的弟兄啊，属天呼召的同伴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有一个呼召是从天上来的，那叫我们在地上过一种属天的生活。那这些人就是主的同伴。那这样的解释，那就比较能够概括，比较完全。我再说。圣洁的弟兄啊，属天呼召的同伴啊，那是两句话。还有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应该是翻成就是基督的同伴了。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基督的同伴了。也许我应该在这里有一点的说明，因为我们对主的同伴这样的名词，这种的说法我们比较陌生。作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同伴，那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里不是官位，也不是地位，这里乃是说到关系，我们和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者，他不只是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的创造里就隐含着他将来一定要达到的那个旨意。神不是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创造者，那意思就是说，他在第一章里头所有所做的一切的创造，都有他的目的，就是将来一定要出现在这宇宙中。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个别的蒙恩，我们乃是他的同伴，陪伴着他，和他一同来成全神这个荣耀的旨意。因为我们开始查希伯来书，使我觉得在这卷书里有一些东西， 他是一再的说的那些东西，我们很需要提出来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在希伯来书里头有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几乎啊整卷书啊都是从这两个词产生的，一个就是属天的，一个就是信心。那这些日子我们常常提到信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四福音里头，特别从约翰福音里头来看见信心。信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以往所领会的，不单单是我们以往所领会的那一种的信耶稣的信，不单单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单单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对这个信的认识有程度上的分别，所以呢才会显出信心好像有一种不同的说明。通常一般来讲，基督徒所谓的信都是指着神拯救我，神听我的祷告，神供应我的需要，那就是我们所谈论的信心的范围。但是这个是非常初步的，这是非常初步的。比如说我信耶稣是我的救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很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个都是初步的。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一种初步的认识中，那就表明我们的生命并没有长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也是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的。信耶稣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你对信心的认识如果没有一种的更深的更进一步的认识，你的生命就停顿在你当初信耶稣的情形当中，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基督徒，我作为基督徒，我有很多事情都不明白，很多圣经里头对基督徒的呼召我们都达不到，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今天早上我想很简单的再提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再提醒。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忘记事情的，所以怪不得主说你们要如此纪念我，你们要常常纪念我。初期教会就天天都纪念他，天天都薄饼。我们曾经提到在信耶稣的信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就是灵里看见主耶稣这件事情。我们是从信开始来认识看不见的一种的运作在我们的内心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我因坐在灵里看见了耶稣，所以我才会信耶稣。这个是特别在新约这个福音书里头给我们看见，他一再的强调，是不是神是以什么来选择人、拣选人？他说是以看见他的儿子就相信的人， 因为这个信心里头隐藏着一个奥秘，那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把它忽略了，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讲节上，我们在认识上，我们都是忽略的。所以啊，这件事情就是说信心的本质，信心的那个重要性，我们还一直都是不太清楚。因信称义这样的真理已经呢经过了几百年，但是今天的基督教对于因信称义看起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真理，我们还是不明白。这就是我真正的感觉。我们说到因信称义，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来讲，它是好像在喊口号一样。这些口号啊，一喊起来，看起来都是很重要，所以我呼喊。其实呼喊喊口号的人，他不知道他所喊的口号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一样的，基督徒也可以满口说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信心的内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得着的义的内容是什么。虽然基督徒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这些信心的知识，这些圣经教训，还有里头许多的知识，对我们的生命毫无影响。我不是说通通都不要，我的意思说，如果你单单是有这些东西，对你是一点作用都没有，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检讨的。那刚才我们为什么特别又要提到这个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的主题里头有两件事，或者说两个词，我们需要提出来和弟兄姊妹说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属天的护照，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属天的护照，这个护照就是护照我们在地上过一种属天的生活，而我们这些被他护照的人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同伴。你知道吗？这些概念呢，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何等大的盼望。怪不得希伯来书在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问题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很大的救恩，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呼召，天上来的呼召，要让我们在地上的人，我还在地上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学习过一种属天的生活。我也常常遇见一些事，我看到一群基督徒，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也许他们是刚刚吃饭，吃完饭出来，也许他们是刚刚开完会出来，也许是他们刚刚聚完会出来，我遇见了他们。那你说遇见他们怎么样呢？我遇见他们， 我觉得他们并不像一群属天的子民，这是我的感受。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一群属天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普遍的，很普遍的。如果你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说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知道。我从他们的说话的内容，我从他们的眼神，我从他们的表情，我从他们的动作，我都可以看见他们是基督徒，但不是神属天的子民，还是属地的。也就是说，和一般地上的人一样。你说你看到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一种认识？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属天的和属地的是很容易分开的。天离地，你说有多远？你说在这里有一群人，到底是天的还是地的？不是很容易分开吗？不过这个不是从头脑，从你这个天然的这个
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你发言，也就是说啊，
在旧约的时代，神向他的儿女们说话都是片片段段的话语，这些话他就是专一讲到一件事两件事，但是在末后的日子，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所说的话并不像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的这个片段那一个片段。神的儿子在末后的日子，就是从他降生来到地上一直到今天我们等候他再来这一段日子当中，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所说的话是一个完整的话，我们很难明白。他这里头有一个意思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所说的话是完整的话。我们很难领会为什么是完整。你也可以把它领会成那是一个统一性的话，把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把它统一起来。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他所说的话不像众先知所说的话，众先知的所说的话可能可以使你对神要向我们传递的话，我只能够领会一半或者懂得一半，但是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所说的话，每一次一说出来，那个话是完整的，不会使你说他所说的话 我只能够领会一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看法非常重要，就是说他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你一听见，他圣经说你就活过来。所以在以往几次的主日，我们就提到你要在灵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你要在灵里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如果觉得说在灵里听见和灵里看见，这是一个很难领会、很难进入去经历的一件事，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和我都有这个资格。你和我都可以听见，都可以看见。不过呢，你不要把你对听见、对看见呢这样的动词，你要加上你自己的解释，不要，你通通都不要这样子想。你只相信我可以看见，我可以听见，我的肉眼我看不见，看不见主，我肉眼不是肉耳，我听不见他的声音，不要紧，但我可以借着灵里的眼睛、灵里的耳朵来听见、来看见。但你也许你要问说，那我的灵里的眼睛和灵里的耳朵是在哪里？怎么听？怎么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想它，你只要相信，相信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他可以在我这个信的人灵里头向我说话，给我启示，让我看见，可以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基督徒信心的生活，它的开始。我们一切属灵的事情的学习都是开始于这一点，所以像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他说啊，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领会，但是你是怎么领会？你是用相信作为全能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爱我的神向我说话，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只要相信这个就可以了。以后这件事情要怎么样运作、怎么样产生它的果效，都不是你的事情。你只要相信这一步你把它抓牢了，其他的都是他来做，他会做。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一提到信心的生活，我们的领会都是错误的。我说都是错误的。所谓信心的生活，我们的领会和我以下所要交通的事情领会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而我先呢、和弟兄姊妹再说明一下，所谓的信心的生活，就是属天的生活。两句不同的话，但是是同一件事情。那个意思就是说啊，一切属灵的根基、属天的根基，都是建立在信心这个根基上。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谈到我们刚才所谈的希伯来书是一卷书，呼召神的百姓回到信心的根基上，回到属天的根基上。他是向希伯来人所说的一卷书，在这卷书里头，他谈论了许多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的侍奉，但是总结的来说，他说这一切都是不真的，这一切。在旧时代，所有一切的侍奉都是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都是手可以摸得到的，都是你可以想出来的，都可以凭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这一种的侍奉，虽然它那个启示的来源都是从神那里来，但是他说这一种启示都是一种预表性的启示，就是说他这个不是真实的，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那个真的还没有来以前的一个表号的一个预表的一种的教导，让你在那个真的还没有来以前，你暂时使用这个属地的旧的，等到有一天那真的来到的时候，你就要放下这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切的侍奉。在这一点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很相近的。所以希伯来书写在放在新约圣经里头，当然是给我们读，但他原初写的时候是为着希伯来人、希伯来的基督徒所写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再来读他的时候，我们却深深的觉得这件事更是为我们写的。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属地的基督徒。可能我们的讲解都是属天的，但我们的实际是属地的。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是真真实实的说话。亚伯拉罕，我们说是神在地上注重 亚当堕落之后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说亚当弃绝了神，弃绝了神的道路，选择了分别善恶事那一个事的果子。所以呢，他既然弃绝了神，他也被神弃绝，所以咒诅就临到他。自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下来，人是一直在咒诅底下，一直堕落，堕落到挪亚时代的洪水泛滥，大的审判。虽然从挪亚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但很快的，连挪亚本身还没有过去以前，挪亚本身也落下来。所以还是继续的堕落，堕落下去。有人呢看到这段的历史，他会觉得说，神到底是有能还是无能呢？为什么容让人这样子堕落，而且是堕落的这么快，偏离的这么快？我们常常不明白，但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说，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了。我早上亲近主的时候，我活在神面前，在地如同在天上。我到了中午的时候，早上的那个感觉失去，那个属灵的失去也可以失去。到了晚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很快呢？并不需要一天的时间呢，一个钟头之后都一样的。你会从神的同在中，不知不觉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几分钟过来，你发现神的同在已经失去了。不是神离开你，是你离开神。那这个是我们的本身。我们为什么需要拯救？我们并不太了解的，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堕落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犯罪，有不好的行为才叫做堕落，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本身啊，不管有没有犯罪，我们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那个堕落的意思就是离开神，离开的很快的，是不是？一个人从20几层、50几层楼上一掉下来，你说是不是很快呢？几秒钟。是速度很快的。那个是物理的问题，我们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生命的堕落也是很快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今天还需要主耶稣的能力来拖住我们？是那节圣经说，他以前创造诸世界，今天呢，他还是照样用以前那种的全能，创造天地的全能，那种的能力来拖着我们，来维持我们，来推动我们。没有他的维持的能力，没有他的推动的能力，我们这个人呢是推不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真是推不动的。你说我们那么重吗？我们实在是很重很重的。要感动我们的心啊，很不容易。即便你被感动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等一下感动又失去了，那怎么办？那下个礼拜再来冲一冲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要想，你想，那不需要这样子掉下来，又把它拉上来，又掉下去，又把它拉上来，这样子要重复多久？我们真是不知道的。我跟你讲。你从这里看见了信心何等的重要。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不运用信心的人，都是一下子都落下来，受感动了又被提升了，然后呢一下子一放，他又呀一下子又落下来。但是信心这个东西，如果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被训练，而慢慢地进入那个信心的实际，它就不是这样子。那就像新约使徒们的教训里头一再地强调的一声，坚持到底。我们一 读到这几个字坚持到底，我们总想，哦，那我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坚持到底。可能我这个 我在生活中啊，我要把集中我所有的注意力，使我不绕下去，使我能够一直活在神面前。我们大概都是这样领会，要坚持到底。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他说如果你把起初的信心呢坚持到底，你就是基督的同伴了。我们呢读了之后，我们的感受就是说，哦，我要坚持到底，我要用我的力量，我要坚持到底。不是这样子，他是说起初的信心，你是借着你的信心来坚持到底的。你要运用你的信心，神所赐给你的信心，你只要信，我虽然什么都不能做，我信神的应许在我身上一定要成全。在新约使徒的教训们当中，有许多属天的应许，我只要信，我只要相信他，我就可以让主来托住我，来推动我，让我能够在他的手中不断地往前去。好，那我们我想我们接着我们再往前说明一点，就是说神他是呼召我们来过属天的生活，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牢牢的纪念， 你要记住这个概念，神从天上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呼召我们过属天的生活，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概括性的一句话，就是说到基督徒信主之后，你的目标，你的使命，你的托付。你说是你自己的生活，怎么会是什么使命什么托付？那你现在可能不明白不要紧，但我这样说你就要记住，过属天的生活，用属天的生命过属天的生活，是从天上来的呼召，是神对我 个人的护照，这个护照就是我的使命，是我的托付。你说这个只是一个生活，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一开始的就说，你们从前呢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呢把你们拯救出来，把你们和基督一同拯救出来，让你们能够在基督里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说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信主之后我就可以坐在天上，而且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就是我很安息 在天上，那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句话的解释，十天的护照使你脱离罪恶，使你脱离世界，就是为着使你坐在天上过十天的生活。你说十天的生活那么重要吗？那我想我讲一个例子就可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刚才我提到他是一个神重新恢复的一个开始。自从亚当堕落之后，神就在这一切堕落的世界上的人当中选召一个人叫亚伯拉罕，这个人是特别从巴比伦乌尔所选召出来的，那是一个拜偶像之地。亚伯拉罕特别是从那一个地方把他呼召出来，他过了伯拉大河就来到迦南地，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希伯来人，他是巴比伦人，他是乌尔人，他应该用今天的话他可能是波斯人，就是现在的伊朗那恐怖分子出产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那里的人，那里的人呢，眼睛很大，那个面孔很端正的，他们的思想现在都是很啊，不要讲这个。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就过了河，所以他变成希伯来人，就是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那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是头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祖宗。到底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人过河我们不知道，但是被称为希伯来人的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开始，他过了河，从拜偶像之地过河进到迦南地来。那迦南地我们说那个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当时来讲那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在迦南地遇见了永生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当时是住在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就叫做善能，平安的意思。在亚伯拉罕还没有被神呼召以前，这个麦基洗德已经在迦南地做永生神的祭司。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考究这一段的历史，我们乃是要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因为他是一个第一个过河的人，被称为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历史，他那个重要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我们所要谈的一件事，就是说到亚伯拉罕，他也是第一个被神因信称义的人。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这只是一句话，但你知道这一句话的内容，那是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整个的过程直到他死的时候的一个缩影，说到他是因信而被神称义的人，所以他的生活就变成一种的信心的生活。那我们就是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或者是说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让他成为一个属天的子民。那这里头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神制造亚伯拉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为着要建立他，使他的根基是建立在信心这个根基上。刚才我说过了，信心的意思跟属天呢是同一个字，我不是说文字上同一个字，在希伯来书里头是同一个意义的。你说基督徒要过十天的生活，那就是信心的生活，这个我们要记住，不是十天就是十天，信心就是信心，不是的。亚伯拉罕在地上，神给他应许，这个应许是很艰难的。虽然神给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应许，我们可以从属地的根基上来完成它，但是神却不让他在属地的根基上来完成，神一定要把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事建立在属天的地位上。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神应许他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将来要多到一个地步，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这个后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那一个后裔，神祝福，神要借着他的后裔来祝福给万邦。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他就说到是亚伯拉罕的这么多的后裔，神不是指着这么多的后裔来祝福给万邦，乃是借着他其中的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记得我什么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个人呢并不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堕落的人其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并不重要的。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变成很重要，不是因为我们重要，是因为我们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发生的关系。什么时候你和耶稣牵上了关系，你这个人就变成很重要了。就是说在神眼前，神的面前来看你的时候，你可以从不重要一下子变成非常重要，因为是你接受了耶稣，你和耶稣发生了关系，有关联。亚伯拉罕所以在神面前能够这样让神祝福给他，要使你的名为大，要使你成为大国，要使所有祝福你的人蒙受我的祝福，凡是咒诅你的我都要咒诅他们。你看亚伯拉罕何德何能，他怎么能够让神来维护他，让神来祝福给他，他能够成为这个堕落的世代的一个中心，让神的眼目一直注视着他，没有别的。这是因为你的众多千万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将来要祝福给万代。你和我这个儿子发生了一个关系，你成为他的祖先，所以你成为我祝福的中心。你在我的眼目中，你变成那么大，需要我用我的全心来保护你，需要我差遣天使四面围绕你，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因为你不是普通人，简单的讲，如果我们知道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是很简单的告诉你，你不是以前那一个人，你在神的眼目中，你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到底你的重要性在哪里？不是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不是这个问题，不单单是这个问题。我再说，如果你停止在基督徒道理的开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惜，你的重要性乃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蒙神拣选做什么，有一个呼召临到你身上，这个呼召就是要你做一个属天的子民，要你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要你成为我儿子，我独一的儿子，成为他的同伴。那意思就是你最靠近他，这个儿子在我的心中就是一切旨意的中心。你我被呼召就是要做他的同伴。我只能够告诉弟兄姊妹，做基督徒的伟大的意义就在这里，你是那位将来的君王，统治万有的君王，那个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的年代是没有穷尽的，你是做他的同伴。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地上，你在过一种比较艰难一点的生活，又算什么？这是我要说的。我们的日子过得艰难一点，又算什么？事实上，这里头不是算什么不算什么的问题，神是借着艰难，我跟你讲，你要记住这一点，你没有艰难啊，你没有越不过去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过十天的生活的，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平平安安的基督徒，他一开始就被神祝福的这样的基督徒，他将来会变成基督的同伴，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你今天在地上，如果你没有办法过一种数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就已经向你解释说，你不是他的同伴，你不是这位数天的君王，一个数天的呼召者，他的呼召所领导而且答应这个呼召的那一个同伴。我觉得信耶稣是一个很尊贵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你认识真理会使你从心里头起敬，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说我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本来站在天地之间，我何等的渺小，我何等何能竟然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个数天的呼召会领导我，要我过一种数天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此开始，所有领导你身上的遭遇都是为着要制造你，使你成为数天的器皿，能够过数天的生活。这样子弟兄姊妹应该明白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一个后裔，结果神说了就摆在那里，过了20年神都没有去动他，也没有再去提他，你将来要得着一个后裔。但是神却制造亚伯拉罕。所以当你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记载亚伯拉罕的生活，和创世纪里在记载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两回事的。你在创世纪里头，你看不见希伯来书所描写的那一个亚伯拉罕，那一个以撒，那个雅各，看不见的。因为希伯来书所记载的那个亚伯拉罕是里面的亚伯拉罕，创世纪所记载的那个亚伯拉罕是外面的亚伯拉罕。你只看到亚伯拉罕外面的生活，他的历史，他的过程，他的朋友，他的仇敌，他的作为，你看到这些。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看见的亚伯拉罕，是看到亚伯拉罕的内心，所以他的记录就跟创世纪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呢， 他那个故事里头的内容那个经义我们就并不一定很清楚了。他那个故事，他那个信心的生活，就是神把他摆在一个无能的地位上，也就是说神把他天然的根基抽掉，使他没有天然的根基，而要用一个属天的根基来做他的根基。这个就是整个亚伯拉罕故事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实际。虽然我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头的记载都是外在的生活，但是你也可以在他外在的生活里头看到亚伯拉罕内在的生命的转变。他最终他成为一个属天的器皿。那这个是要和弟兄姊妹查经进一步我们才能够看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就简单的说，如果弟兄姊妹你让神摆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上，你要感谢神，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在你的艰难的生活里你要依靠神。你要相信一件事，你一切的问题，你一切的艰难，你本身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也不需要叫你的朋友来解决你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你，我不晓得是不是你被神弃绝了。神就是把你摆在你自己不能天然一切的根基被神拆毁，就是说天然的根基没有了，你不能够依靠天然的根基，那怎么办呢？就是你只能够依靠神，你不能够依靠你自己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别人也没有力量来帮助我，神也不让别人来帮助你，神是要你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投靠我，你要开始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学习做一个属天的子民，因为这是你的护照，这是你的护照。今天基督徒千千万万，很多人没有这个护照，应该有但都没有，所以他们永远过不了属天的生活。你再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你闻闻他身上的味道有没有属天的味道，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有没有属天的味道和没有属天的味道，满了属地的味道，这是很具体而且很实际的问题，骗不了的，满不了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我就要学。我们的生活过得太愉快，太如意，常常使我们在这方面呢学不到任何功课。我如果不过是这样，如果一个人 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属天浮躁的一个属天生活的根基上，他已经开始有了属天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啊，他的生活环境啊，好不好，那都无关紧要，谁也拦住不了。环境好，拦住不了他；环境不好，拦住不了他。但是你还没有这个属天的根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一定是把你摆在一个你不能、你做不到，你必须要等候，而且你要等候神，你要很虔诚的仰望神。这个叫做信心，这个叫做对神单纯的信，所以你的生活就变成一个信心的生活。其实这个信心的生活就是为着要使你成为一个属天的生活，属天的子民。所以我说信心和属天这两个字是希伯来书两个重点，而且这两个重点就是一个重点。愿神带领我们继续奔跑，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需要你的话更清楚地照亮在我们的内心里，让我们知道我应该怎样做基督徒，我应该怎样跟随你。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目标不清楚，我们这条路是走不上去的。亲爱的主，所以求你借着你的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脚步，让我们里头有信心向着你，让我们能够对一切的艰难宣告说，我要单单依靠神，我不愿意为我自己安排什么，我也不愿意为我自己做一些什么，因为我所做的都是徒劳的。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的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不只有这个属天的呼召领到，我们也答应这个呼召，使我们开始学习过属天的生活。终究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就是一个完全超过天然生命的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才配得成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同伴。我们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顺便一提，那个严弟兄、严姊妹、潘，英弟兄，他大概是有三个礼拜不能来啊、哦，他们到了地中海去了啊。那查理弟兄他回北平啊、哦，也是有两个礼拜啊、哦。那盼望弟兄姊妹也彼此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纪念这些科目成为基督 十天道路的同伴们，